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小时里，我们将重播昨天晚上十点的时事经纬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
美国之音下面报告最新的国际消息。塔利班正式确认其组织的创立人奥马尔死亡。那么这个伊斯兰主义运动星期四发布的一份声明说，奥马尔因病而死，但是没有说死在什么时间和地点，只是说奥马尔临死前15天健康恶化。这份声明并没有确认阿富汗政府星期三所说的奥马尔两年前已死的消息是否属实，但是塔利班说，自从美国领导的军队在2001年推翻这个组织以来，奥马尔从未离开过阿富汗。而阿富汗政府则坚持说呢，奥马尔是死在巴基斯坦的一家医院。那么巴基斯坦星期四早些时候发布一份声明说，下一轮阿富汗和平谈判在阿富汗塔利班领导人的要求下延期举行。那么主持这轮谈判的巴基斯坦说，他们仍然希望塔利班领导层继续参与和平进程。塔利班发出了一封电子邮件声明说，该组织不支持参加和平谈判。阿富汗外交部称，政府致力于和塔利班进行和平谈判，并敦促该组织在不久的将来恢复和谈。调查人员在法国图卢兹开始对一片飞机残骸进行检查，以决定是否属于去年3月神秘失踪的马航班机。这片大约2米长的残骸是被称为金翼的一个机翼组成部分。那么残骸是星期三在留尼旺岛的一处沙滩发现的，那里呢距离马航波音777客机最后失联的地点有3500多公里。专家们说，根据残片的形状和与飞机其他部分的接口，他们相信结果是肯定的。一名飞机复原专家说，他对这个距离并不感到惊讶，他认为强大的印度洋洋流从澳大利亚的北岸到南岸，在大约澳大利亚西部的黑德兰港的这个地方呢，是旋转向西，那么跨过这个印度洋呢，抵达了马达加斯加。那么一名法国航空专家检查了残骸的照片之后，对美国之音表示，他相信这个残片属于波音777飞机，而 MH370 正是波音777飞机。那么其他的搜救专家表示，从残骸上生长的藤壶可以判断这个机翼残片在海里和海滩上停留了多长时间。航空航天安全专家普拉克说，那片残骸几乎可以肯定属于 MH370， 对残片进行的检查可能会帮助弄清楚飞机断裂时的速度和角度，残片浸泡在水里大多数时间的水温，以及是否是由爆炸导致坠毁的。那么但是也有人指出，检查结果无法显示当时谁在控制飞机，以及是否是任何恶意的企图。澳大利亚并经常威胁要杀了他们。伯克圣地激进分子经常袭击村庄并绑架村民，强迫他们皈依伊斯兰教。去年伯克圣地的一次袭击导致尼日利亚东北部一座小镇的近300名女学生被绑架，这一事件使得该伊斯兰极端组织成为全球媒体重点报道谴责的对象。伯克圣地一直在实施血腥的恐怖主义行动，谋求让尼日利亚成为名副其实的伊斯兰国家。好的，以上是这个时段的国际要闻。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包括，在中国跟土耳其因为新疆问题还有土耳其反华示威而遭受冲击的时候，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到中国访问，此行备受关注。美国敦促欧盟在南中国海问题上明确表态。日本的海上幕僚长则呼吁南中国海周边国家加强海军能力。中国近来在南中国海领域频繁的军演究竟是什么原因呢？中国的福建海警星期四在台湾海峡有关海域举行实弹射击训练。除此之外，还有其他的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一开始，首先我们来关心有关于马航的消息。星期三，有人在马达加斯加附近的留尼汪岛的海滩上发现了一片大约是2米长的飞机残骸，那里距离2014年3月失踪的马航波音777客机的最后联络地点长达3500公里之远。 调查人员正在研究在这个法属印度洋岛屿上发现的飞机残骸是不是属于马航370班机。澳大利亚副总理特拉斯星期四说，这次发现可能是一次突破，但是他怀疑这个发现是不是能够帮助有关当局找到马航失踪班机的确切位置。他说，这块飞机残骸已经在海里一年半了，显然移动了很长的距离，对找到失事飞机不会有什么帮助。但如果残骸来自 MH370 客机，那就会证实马航班机在印度洋地区坠毁。一些航空专家和安全官员说，这片残骸看上去是飞机的襟翼。法国航空官员正在对这片残骸进行研究，并且表示目前确定这片残骸属于马航失联客机还为时过早。马来西亚当局也派遣了一个工作组前往留尼汪岛。一些遇难的中国乘客的家属听到消息以后对媒体的报道表示怀疑。一位蒋姓家属说，昨天晚上我们听到这个消息后，大家互相劝慰，互相解释，认为还是不相信。退一步，即使发现残片是370的，也不能证明我们人与飞机在一起。马航 MH370 班机2014年3月从吉隆坡飞往北京途中失踪，至今下落不明。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接下来我们来看另外一次的飞机的失事事件有关报道。俄罗斯否决了联合国的有关决议，这个决议呢，寻求建立国际刑事法庭，起诉在东乌克兰上空击落马航飞机的有关责任者。马航飞机被击落的事件去年7月17日发生在亲俄反叛分子控制的地区上空，机上298人全部丧生。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霍克从华盛顿发来的报道。
决议草案在安理会15个成员国的表决当中得到11票支持，3票弃权。俄罗斯驻联合国特使丘尔金是唯一举手反对这项决议的人，他说，
这种调查能够抵挡媒体强劲的背景宣传吗？事先宣布灾难的原因和灾难罪魁祸首以后，还能抵挡住明显政治动机的压力吗？
莫斯科驳斥了亲俄反政府分子击落飞机的说法，并指责乌克兰政府对坠毁事件负责。机上2/3的乘客都是荷兰人。荷兰外长弗兰斯·蒂莫曼说，
如果这里有人大谈政治伎俩，那么这种政治伎俩就是一贯拿人遗体当儿戏，真是可比。
马来西亚在荷兰、澳大利亚、比利时以及乌克兰的支持下呼吁建立特别法庭起诉肇事者。马来西亚运输部长廖中来说，
我们没有传达支持司法公正和问责的信息，所发出的危险信息是滔天大罪的制造者将逃之夭夭，冲突地区上空未来民航安全将受威胁。
不过马来西亚和美国誓言，俄罗斯的否决将不会阻止他们为受害者及家人讨回公道。美国驻联合国大使鲍威尔对美国之音说，
这不是实现司法公正的唯一途径。我与马来西亚、荷兰、澳大利亚等代表团进行了交谈，他们已经在考虑设立独立机构的方法，这个机构的类型与安理会建立的那种不同。
荷兰安全委员会预计10月将公布坠毁事件原因的最后报告。美国之音新闻记者霍克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阿富汗政府关于逃亡的塔利班领导人奥马尔2年前去世的说法，给喀布尔和塔利班之间的下一轮和谈是否会进行带来严重疑问。塔利班发言人星期四发表的一份电邮声明说，该组织在卡塔尔首都多哈的政治机构对于在巴基斯坦或中国举行任何合法的和平谈判并不知情。预计备受瞩目的下一轮会谈本周在巴基斯坦开始，并且将包括讨论塔利班可能停火的协议。令人鼓舞的首轮会谈是7月初举行的。在伊斯兰堡，巴基斯坦外交部一位发言人说，举行第二轮会谈的努力正在进行中。他还表示，巴基斯坦正在调查关于塔利班领导人奥马尔死亡的消息。阿富汗总统加尼周三发表声明，呼吁所有反对派武装组织抓住这个机会加入和平进程。但是报道所说的奥尔玛的死亡 导致这个容易发生派系内讧的叛乱组织没有一个明确的领导人。塔利班还没有证实奥马尔的死讯。星期三，两份署名为塔利班两位发言人的声明则断然否认这位独眼游击队首领已经死亡。阿富汗政府官员星期三表示，奥马尔2013年在巴基斯坦死亡。在华盛顿，白宫表示，奥马尔死亡的消息看来可信，美国情报当局正在调查他的死亡情况。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星期四继续对中国进行访问，在土耳其跟中国的关系因为新疆问题还有土耳其反华示威而遭受冲击的时候，埃尔多安总统这次的访华可以说是备受关注。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东方的报道。
土耳其总理埃尔多安星期三率领一个百人商务团抵达北京，对中国进行为期两天的访问。这次访问的目的显然是为了推动土耳其和中国加强经贸合作。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总理李克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了埃尔多安，两国领导人都表示要加强经贸合作以及在反恐和打击偷渡方面的合作。随后中国媒体公布了土耳其在全国逮捕了1050名和 ISIS 等组织相关涉恐人员的消息。环球时报周四发表评论，高度赞扬土耳其总统，斥责东伊运，并说这是他此次访华的亮点。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徐亮认为，埃尔多安这次访华的重点是止损增益。
埃尔多安这次访问中国的主要目的主要是有两条，那么用中国的英语古语就是叫做止损增益。止损呢就是制止这个中国和土耳其的关系呢向恶化方向发展，那么增益呢就是要那个增强土耳其和中国之间的经贸往来。那么这次埃尔多安呢他是带了一个经贸团过来，那么说明这个经贸的这个议题是这一次访华的主要的中心。
虽然中国媒体强调中土两国有战略合作关系和良好的经济合作，但两国在中国新疆维吾尔民族政策问题上却存在诸多矛盾。在刚刚过去的穆斯林斋月期间，海外媒体报道称中国当局严格限制新疆穆斯林公务员和学生把斋，导致土耳其民众举行抗议活动。土耳其当局七月初还召见了中国驻土耳其大使表示关注。此外，土耳其还接受了1700多名通过泰国逃亡的新疆维吾尔人，而另外100多名新疆维吾尔人被泰国遣送回中国。遣返新疆维族人的做法也在土耳其引发针对中国的暴力抗议活动。数以百计的土耳其示威者袭击了泰国驻土耳其使馆，并在中国驻安卡拉大使馆门前焚烧中国国旗。伊斯坦布尔的一个中餐厅也遭到打砸，一群韩国游客被误认为是中国人而遭到袭击。纽约时报称维吾尔族问题影响两国关系已经多年，数十年前推动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的维吾尔人开始在土耳其活跃。环球时报曾撰文指责土耳其是东突运动人士的庇护所。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安全与军控研究所所长李伟指出，东突势力是目前威胁中国领土安全的主要力量之一。
那么我个人认为呢，中国所面临的最直接最现实的恐怖威胁呢仍然是东突的恐怖势力。那么我们也知道呢，近些年来在我们的新疆地区呢算是不断的发生了一些恐怖袭击事件，也给我们新疆地区呢稳定与发展呢带来了很大的冲击。而且呢，我们通过呢研究东突的东突势力的发展的脉络呢，我们发现呢，像是在境内呢，东突依然没有能够形成呢有组织的这样的有规模的这样的就说势力形态。所以在我们新疆内呢，那么一些东突分子呢，大多是以团伙的形态存在的。那么我们认为呢，新疆地区，我们国家新疆地区所面临的这种恐怖的威胁的形态呢，上与境外的东突势力的联系呢是非常密切的。
中国媒体报道说， 中国和土耳其领导人就加强经贸合作以及反恐等问题举行了会谈。中国官方媒体没有报道两国领导人在新疆维族问题上以及土耳其采购中国防空导弹问题上是否取得进展。土耳其原定采购一批中国产的防空导弹，但是在美国和北约官员警告中国导弹无法和土耳其以及北约防空系统兼容之后，土耳其撤回了原来的决定。美国防务新闻周刊报道称，埃尔多安在临行前于28号对记者说，在该进程之初最合适的竞标来自中国，之后出了一些小问题。他说，与中国的这项价值约34亿美元的协议将在他访问北京时进行讨论。美国之音记者东方北京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土耳其展开了反恐行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就表示坚决支持北约成员国土耳其打击北约所说的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但是土耳其对伊斯兰国和库尔德工人党武装同时发动攻击，结果引起了褒贬不一的反应。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采访。
土耳其兵分两路，一路攻击伊斯兰国在叙利亚境内的阵地，一路攻击在土耳其和伊拉克境内的库尔德工人党武装。土耳其卡尔卡莫斯镇的一些居民近来一直生活在伊斯兰国阵地的阴影之下，他们对土耳其的进攻表示欢迎。
我认为需要进攻，生活在边境一带的人很紧张，我们晚上都睡不了觉，因为边境那一边喷气机和爆炸的声音很大，我们的孩子很害怕。我们支持土耳其干预，只要干预能带来稳定。
但土耳其另一方面的攻击行动，也就是针对库尔德工人党武装的攻击，让伊拉克的一些人感到惊恐。土耳其和北约认为库尔德工人党武装是恐怖分子。
村庄里的供水已经切断，他们炸毁了输水管，捣毁所有的东西，当地人成了受害者。土耳其政府应当知道，这只是个村庄，不是库尔德工人党武装的阵地，这里都是无辜的平民。
在塞尔盖利，居民们说，当地人大都认为土耳其是应当打击伊斯兰国。
村里大部分成年的男子都是库尔德武装，现在都在战斗。本来集中力量跟伊斯兰国作战就不容易了，现在他们又要担心自己家人的安全，我们真不知该做些什么。
这一带本来就是战斗多发的地方，如今又有了新的战斗，土耳其政府和库尔德人的关系因此更为紧张。美国之音记者彩婷从土耳其，泽巴里从伊拉克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赵婉成。下面我们来看看有关于南中国海方面的问题。美国官员星期三敦促欧盟在中国在南中国海有争议海域填海扩岛的问题上更加明确地支持美国的立场。美国负责南亚和东南亚防御问题的副助理国务卿艾米希莱特在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研讨会上说，美国对欧盟呼吁和平解决南中国海领土争端以及尊重国际法表示欢迎。但是这位副助理国务卿说，希望欧盟更明确地支持美国的原则，比如要求中国停止填海造地，停止继续把有争议的岛屿军事化。美国负责东亚事务的副助理国务卿迈克尔·法克斯他表示，必须减少南中国海的冲突危险。他说，如果看到有令人担心的活动，就应该站出来讲话。针对这种说法，欧盟驻美国大使奥萨利文表示，欧盟的目标跟美国很相似，有关欧盟态度不明确的说法是主观判断。在另外一方面，日本海上自卫队的最高官员星期三，也就是7月29号这天，在华盛顿说，中国对南中国海地区形成威胁。他呼吁区域国家加强海军能力，并且跟美国保持步伐一致，以确保印度太平洋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有关情况就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思阳、玉港在华盛顿所做的报道。
日本海上幕僚长武居智久七月二十九号星期三在华盛顿智库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发表演讲，不点名指责中国的军事不透明，令周边国家担忧。
某些国家的国防政策，包括加强海军力量的政策，非常不透明，这就引发了焦虑，威胁到其他的国家。
他说，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填海造岛对西太平洋周边国家构成非传统的新挑战。他解释说，一旦这些人造岛屿被赋予军事用途，中国的军事影响力将覆盖整个南中国海地区，从而影响南中国海的航行自由。他说，航行自由对于印度太平洋地区的和平和繁荣至关重要，为了维持该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区域国家应该与美国保持步伐一致，并确保美国在南中国海的存在。
And should what we can and should the regional navy do? First of all,
首先要确保加强与美国的盟友关系或是建立友好关系，就像美日同盟那样，确保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存在，维持美国在印度和太平洋地区的存在，是这个地区现在和将来和平与稳定的保障。
他说，美国海军正在加强在印度和太平洋地区的存在，区域国家也应该做出调整，适应新的战略环境，在质量和数量上同时加强各自的海军力量。在回答美国之音记者提问，日本加入美国在南中国海的巡逻是否会加剧南中国海的紧张局势时，他说，
南シナ海における警戒監視、
有关日本是否参与美国在南中国海海上监视和巡逻活动，统合幕僚长办公室还在审看，所以我不能回答你的问题。但是我相信，维持南中国海的自由和稳定，符合包括日本在内的所有国家的利益。
七月十六号，日本统合幕僚长河野克俊在华盛顿表示，日本正在考虑是否加入南中国海的巡逻。不过，包括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高级研究员迈克尔·史文在内的分析人士担心，日本加入南中国海巡逻会加剧南中国海的紧张局势。武居智久还说，鉴于印度和太平洋地区未来的许多挑战可能出现在海上，他希望日本海上自卫队是美日同盟的基石，将美国留在这个地区。他还强调，日本通过西太平洋海军会议等途径加强了与相关国家的海军联系。美国之音，思阳，玉港，华盛顿报道。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在中国建军节到来之际，美国也注意到了中国军方在南中国海水域进行了多次的军事演习。中国海事局在上个星期四又发布了一条航行警告，说在8月1号，也就是建军节这天，从8点到下午的5点之间呢，南中国海的一处水域将要开展军事活动，届时禁止船只入内。中国近来为什么在南中国海频繁的军演呢？美国之音记者莫宇采访了美国几位中国跟亚洲问题专家，下面就请您收听这篇报道的详细内容。
7月27日星期二，中国国防部在其官方网站上证实，中国海军在南中国海举行了海空实兵对抗演练，但是国防部没有公布军演的具体位置，也没有说明这次演练是否是中国军方在帕拉塞尔群岛，也就是中国所称的西沙群岛附近为期10天的军事演练的一部分。中国在那处海域的军演引起了越南的抗议。7月24日，中国海事局还发布消息称，南中国海的一处水域将在8月1号进行军事活动。根据这则航行警告公布的经纬度范围，军事活动的地点也在帕拉塞尔群岛附近。总部在美国华盛顿郊区的国际评估与战略中心的资深研究员理查德·费舍尔认为，这些军演是为了演练新的军事能力，同时也是为了威慑南中国海争端中的其他绳索国。
The drills are meant to exercise new capabilities, and China is building very substantial new capabilities.
演习的目的是操练新的能力， 中国正在建设大量新的军事能力，但安排这些演习肯定增加了中国的恐吓和阻遏能力。中国试图恫吓南中国海争端中的其他生索国。
中国海军新闻发言人梁洋7月25日表示，中国海军近期在南中国海的演练是年度计划内的例行安排，而且演习范围属于中国所辖的海空域，希望外界不要过度解读。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扎克·库伯认为，由于天气、演练周期等因素，中国倾向于在这个季节开展多次军演，但他表示，从军事演习宣布的时间和演练形式来看，其中还传递出另外的信号。
这些军事演习传递出的一部分讯息是，警告美国和日本不要做出中国认为具有挑衅或威胁性质的举动。
中国、越南、菲律宾、文莱、马来西亚和台湾声称对南中国海拥有全部或部分的主权。7月23日，越南对中国在帕拉塞尔群岛东北部的军事演习表示强烈抗议，称演习严重侵犯越南主权，加剧地区紧张局势，并且威胁地区海上安全。越南方面要求中国立即停止演习。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库伯说，
I definitely think it will increase tensions. It is going to make countries in Southeast Asia more nervous and concerned.
我确实认为这将加剧紧张局势，这会让东南亚国家对中国的意图感到更为紧张和担忧。他们会觉得中国的军事演习意在对地区某些国家动用武力。
Use military force against unnamed countries in the region.
中国海军新闻发言人梁洋则指责其他国家在南中国海进行非法活动，但是库伯认为，相比中国，其他国家在南中国海行动的规模要有限得多，也相对克制。
I think the reason why Chinese behavior will be alarming to countries is because.
我认为中国的举动之所以令那些国家引起警觉，是因为中国向南中国海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如填海造岛、建设各类设施、军事化那些设施、建造跑道等等。其他国家也开展军事训练和演习进行巡航，但这些活动的规模要有限得多。那些国家如马来西亚、菲律宾、越南，他们不像中国那样投入了如此多的资源，试图以此来改变现状。
今年早些时候，菲律宾与美国在南中国海的巴拉望岛举行了联合军演。本月早些时候，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斯威夫特上将在访问菲律宾时，对南中国海进行了7个小时的侦察飞行。国际评估与战略中心的费舍尔认为，中国是加剧南中国海紧张局势的主因，其他国家的行为只是对中国的举动所做出的反应。
They are reacting to China's burgeoning military buildup.
他们是对中国不断增长的军备建设、令人恐惧的军事行为做出反应。他们希望美国加强领导，帮助他们增强军事力量，协助那些受到中国威胁的国家开展军事合作。
美国呼吁南中国海各申索方通过对话解决争端，但中国拒绝美国介入南中国海争端。美国之音墨语，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中国福建的海警星期四在台湾海峡有关海域举行实弹射击训练。台湾军方表示，正在密切关注有关动态的发展，并且将会持续的建构一个足以自我防卫的力量，来维护台海的和平稳定。有关情况，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杨明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中国福建省公安边防总队海警第三支队星期四上午7时至下午5时，在台湾海峡有关海域举行海上火炮实弹射击训练。 这次实弹射击演练的规模虽然远不及中国海军日前在南中国海举行的大规模实弹对抗演练，但由于其演练的海域位于敏感的台湾海峡，也引起台湾方面的关注。台湾国防部发言人罗少河少将说，福建海警的这次实弹射击在福建东山外海，其范围很小，规模也不大，只是小口径武器，台湾军方对此都有掌握。他说，
我觉得外界不需要就是说在这个部分太多的联想，我们中华民国的国军对于他的海警部队相关的射击训练我们都能够掌握这个部分是没有问题的。
中国军队近来连续举行大规模的军演，向外界展示其军事能力和实力。7月28号，中国海军在南中国海举行被外界认为是规模空前的实兵对抗演练，出动100多艘舰艇、数十架飞机、信息作战兵力以及二炮数个导弹发射营，进行了多波次实弹攻防演练。6月初，中国军队在内蒙古开始长达四个月的跨越2015朱日河系列实兵对抗演习，中国七大军区的十支合成旅扮演红军，轮流对抗中国第一支专业化的蓝军。中国国防预算连续十几年以超过两位数的速度增加，每年都进行各种大规模的军演，似乎已成为一种常态。台湾国防部发言人罗少河少将说，大陆军力的成长和加强的确会给周边国家造成威胁和压力。他说，
中华民国的国军，我们面对维持台海和平稳定的这个基本的原则跟立场之下，我们会持续的在不和中共军备竞赛的前提之下，我们会持续的建构一个足以自我防卫的力量，来维护台海的和平稳定。
罗少河说，台湾军方掌握中国军队这些年度的军演，并在密切注意其动态和发展。美国之音杨明台北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接下来我们要看看有关于朝鲜核问题。朝鲜说，朝核问题跟伊核问题是截然不同，他们认为只要美国继续执行敌视朝鲜政策，朝鲜就不会放弃发展核武器。朝鲜方面的这个最新表态似乎是对美国有意要推动朝核问题六方会谈做出回应。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朝鲜驻中国大使池在龙星期二在驻北京的大使馆内罕见地举行了一次记者会，向外界说明朝鲜发展核武器的立场，回答伊核协议达成后国际社会对朝核问题走向的高度关注。池在龙大使说，
그러나우리는실정에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情况与伊朗完全不同，无论是名义还是现实，我们都是一个核国家。作为一个核国家，我们的核计划符合我们的利益。
朝鲜政府对其核计划最新表态之际，美国特使塞勒星期二抵达北京，推动朝核问题六方会谈。在此前一天，塞勒在首尔表示，美国准备用同伊朗达成协议的同样方式与平壤进行对话。不过朝鲜驻华大使星期一隔空喊话说，
我们无意参加旨在单方面冻结或者放弃核计划的任何对话。
池在龙在记者会上多次直接谈到美国，他说只要美国继续执行敌对朝鲜的政策，朝鲜就不会改变其核武部队的使命。他还指责美国将核武部署在韩国，将韩国变成最大的前哨核基地。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接下来我们来看两则亚洲新闻。缅甸释放了将近7000名囚犯，其中包括上个星期因为非法伐木而被判终身监禁的155名中国公民。中国官方的新华社援引一名高层官员的话说，缅甸当局赦免了210名外国人，中国伐木工也在其中。新华社说，缅甸当局为了维护与相关国家的友好关系，将从星期四开始把这些外国人遣送回国。印度星期四清晨处决了雅库布·莫蒙。莫蒙参与了1993年导致257人死亡的孟买爆炸案。53岁的莫蒙在印度西部城市纳普格尔的一座监狱里面被处以绞刑。 此前他曾经请求宽恕，但是遭到拒绝。最初有11名孟买爆炸案参与者被判死刑，而只有莫蒙一个人遭到处决，其他10人被改判终身监禁。莫蒙被判定在2007年策划并资助在孟买几处地点发动爆炸袭击，包括孟买证券交易所、印度航空公司办事处、旅馆以及一家电影院。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中国股市在星期三的时候可以说是历经了跌宕起伏，最终是以红字收盘。那么分析人士认为，中国政府出手托市其实造成了市场的扭曲和不确定性。有关的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中国股市本周一经历大跳水之后，中国证监会承诺出资购买股票以稳定股市，中国央行也表示将出台更多宽松政策增加流动性。面对股市最新的剧烈波动，人们想知道中国当局如何从其大量托市举措当中脱身。有外国投资者认为，政府强力干预市场阻碍了市场自由化计划的实施，而市场自由化是中国经济改革的核心内容。也有分析人士认为，中国股市目前的动荡只是市场的修正，试图淡化政府干预股市会拖累市场自由化进程的担忧。独立经济学家、市场战略师杰夫·刘易斯说，
It really is a market correction so far.
到目前为止，其实都是一种市场的修正行为。股价的大幅上升从来没有足够的时间反映到长期收入和长期财富中，因此股市的起伏不会真正导致硬着陆。尽管股市动荡有时的确由保证金券造成，这种新的因素确实股市下行的风险。
不过刘易斯同时也批评说，中国当局的有些干预措施毫无道理。
中国当局一定程度上损失了信用，他们造成了恐慌。股市目前只是修正，政府出台一大堆乱七八糟的紧急措施托市，我认为谣言会继续。政府会退出吗？如果股市再有一次10%的跳水会怎样？政府会继续托市吗？很明显，市场扭曲目前非常严重，政府的托市集中在银行和大型国企，小企业的股票价格更加波动，没有多大改善，因此市场信号非常模糊，投资者会继续紧张。
中国政府在注资救市的同时禁止投资者卖出股票，打击期货市场的做空行为。股民对股市波动有不同的反应，有中国股民希望政府加大管理力度，让股市健康发展。
我觉得这个跟国家的一个管理很大的相关吧，因为现在中国的股市在全世界来说的话，说的通俗一点，其实也蛮奇葩的，所以很多内在的一些东西不是我们能够控制的，也不属于市场的一个正常的发展去控制的。所以如果说国家对这方面的一个正常发展如果加大力度去管理的话，也许未来会健康的成长的会更好一点。
37岁的股民王道良认为，
我想这不是股灾，这是正常的市场反应。比如说有人要做空，做空也是对的，因为没有只涨不跌的市场，这是不理性的。只涨不跌只会让人更加疯狂，疯狂的最后就是就有人就会不太理智，应该是理智的事情，所以应该经过这个调整的教训，这是必要的。
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西方制裁行动正在影响俄罗斯的经济，而乌克兰的制裁除了将大大延迟新式俄罗斯海军舰船的交货之外呢，更对俄罗斯与中国还有越南这些国家的军事技术合作产生负面的影响。为了对抗西方制裁，俄罗斯决定要销毁西方食品，同时禁止著名的美国非政府机构活动。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经济形势继续恶化，卢布大幅度贬值，贫困人口的数量也开始增加。总理梅德韦杰夫说，西方制裁使俄罗斯去年损失了250亿欧元。西方制裁对俄罗斯打击最大的是借贷和融资渠道被堵死。经济分析人士朱可夫斯基认为，这造成俄罗斯私营企业普遍陷入困境，市场上的资金越来越少，经济前景存在着非常大的不确定性。 朱可夫斯基说，现在一些大企业也只好转向国内市场借贷融资，年利息能高达18%到20%，而不久前贷款利率更高达33%。去美国和欧洲市场借贷现在已经不可能，去中国借贷非常困难，所以目前私营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都严重缺乏资金，这是经济中的严峻问题。一位俄罗斯国有银行的高级主管最近透露，由于不愿意受到西方制裁的牵连，中国金融业不愿意同俄罗斯做生意。中国问题分析人士加布耶夫认为，俄罗斯如果不同美国重新修复关系，想指望在经济特别是在金融领域同主要的亚洲国家加强合作将会很难。西方制裁之后，俄罗斯工商界原本指望能从中国获取资金取代西方，但这一想法现在已经变成泡影。乌克兰也对俄罗斯采取了制裁行动，完全停止同俄罗斯在军事技术领域的合作。战略问题学者科诺瓦罗说，西方制裁使俄罗斯军工企业无法获得必须的车床和其他的先进设备，而其他的军事领域特别是海军更离不开乌克兰。科诺瓦洛夫说，没有乌克兰的配合，俄罗斯想要建设大型的水面舰艇将受到严重的制约。俄罗斯的水面舰艇特别依赖乌克兰，因为这些舰艇的引擎都由尼古拉耶夫的曙光发动机工厂生产。在空军方面，直升机和其他飞机的引擎则由扎波罗日的西西发动机生产。据报道，俄罗斯骨干直升机生产企业喀山直升机工厂生产的所有直升机都使用乌克兰的引擎。此外，中国感兴趣的别200水上起飞的两栖飞机，俄军计划大量采购的雅克130战斗教练机的引擎也都来自乌克兰。乌克兰拒绝提供引擎，也使俄罗斯建造中的两个新型系列的护卫舰的交船期大大先后推延。另外，许多俄罗斯的舰船几种型号的战略核导弹的维护保养和配件供应也开始受到影响。乌克兰拒绝提供引擎，导致俄罗斯考虑把正在建设中的两艘护卫舰出售给印度。达达斯坦的杰利诺多里斯克造船厂副厂长卡尔波夫说，正为越南建造的两艘猎豹级护卫舰由于无法获得乌克兰的引擎，将分别推迟到2017年和2018年才能交船。而目前尚不清楚俄罗斯帮助越南建造的系列导弹巡逻艇是否也会因为乌克兰拒绝提供引擎受到影响。中国从乌克兰购买的欧洲也流行气垫登陆舰的后两艘军舰的建造在克里米亚被吞并后由俄罗斯负责，但这种巨舰的引擎同样来自乌克兰。俄罗斯与中国在核电和天然气方面的合作也可能受到影响，由于俄罗斯的核电站广泛使用乌克兰哈尔科夫一家工厂的设备，这将妨碍俄罗斯核电站出口项目的实施。俄罗斯的天然气管道都使用乌克兰制造的泵来抽送天然气，这也可能影响到已经开工的俄中东线天然气管道项目。而面对西方制裁，俄罗斯继续针锋相对，除了禁止西方农产品进口外，普京总统星期三签署命令，从8月6日起将在边境销毁那些进入俄罗斯的被禁西方农产品，这包括水果、蔬菜、奶制品等。但目前让当局头疼的是如何销毁肉类制品。专家说，肉类制品需要保存送到指定的地点，并在专门的焚烧厂或是移动焚烧装置中销毁，需要大笔的资金投入。但农业部长特卡乔夫认为，销毁西方食品可避免走私行为。不过有学者批评这种做法可能将会冒犯俄罗斯人不喜欢浪费食品的禁忌。与此同时，俄罗斯司法部星期三宣布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是不受欢迎的组织，这将使这家基金会无法在俄罗斯活动并向俄罗斯的非政府组织提供帮助。为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工作的俄罗斯人也将会受到行政和刑事的处罚。 俄罗斯官方认为，西方制裁对俄罗斯影响有限，主要集中在心理方面，而且俄罗斯经济已经开始适应新的形势，政府预计经济将会在第四季度反弹。一项调查显示，俄罗斯的主要军工企业的利润在去年都大幅上涨。列瓦达中心刚刚发表的民调认为，多数俄罗斯人并不在意西方制裁，他们认为制裁没有使他们的生活变得更坏。列瓦达中心领导人古德科夫说，民众没有把食品涨价同西方制裁联系在一起，但有学者认为当局的宣传影响了民众的思维。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花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为了要扭转信仰缺失还有道德滑坡的现象，中国官方现在再次隆重推出道德模范雷锋，这是怎么回事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东方从北京发来的报道。
人民网7月24号报道称，人民出版社、中国新闻文化促进会、中国金融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共同主办的《雷锋》杂志7月24号在京创刊，全国公开发行。雷锋是当年毛泽东推行极左路线时树立的榜样。雷锋的主要特点是忠于革命、忠于党，甘当革命的螺丝钉。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的邓小平时代，中国走上了发展市场经济的道路，雷锋和其他中共树立的意识形态标兵几乎从民众生活中消失了。北京理工大学教授胡星斗在接受美国之音记者采访的时候提出，要警惕文革回潮的迹象。
目前的中国也可以说是很不幸，也就是说现在是文革红卫兵当权的时代，各级政府中大量的过去的红卫兵当权，而这些红卫兵有很多还是深受文化大革命极左思想的影响，仍然是鼓吹阶级斗争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无产阶级专政等这一套歪理邪说，可以说真的是歪理邪说所以我们的确还是有担心的。
近年来中共意识形态领域里极左思维回潮，文革时期的样板戏重新登上舞台，红色歌曲和红色舞蹈并没有随着主张唱红打黑的薄熙来被关进秦城监狱而销声匿迹，反而有卷土重来甚嚣尘上的势头。北京分析人士认为，今天中国社会物欲横流，道德滑坡，贪官层出，当政者号召人们成为活雷锋的时代土壤已经不复存在。北京理工大学教授胡星斗认为，中共意识形态里出现的极左做法揭示了中共内部的矛盾和斗争。
我认为现在的中国就是红卫兵派与80年代那种思想解放派现在是这两个派的斗争如果说要斗争，借用他们的话如果红卫兵派占上风，那么中国的前途是不容乐观虽然不可能在大规模的搞文化大革命，实际上大大小小的文革一直在继续，或者说文革从来没有结束小的文革几乎天天都在弄甚至包括在经济领域非法就种查抄财产这种这个私人产权的各种侵犯那现在也是每天都在上演。
中国官媒在介绍创办雷锋杂志的意义时称，它填补了学雷锋活动开展半个世纪以来的专业杂志的空白。但是有分析人士说，把这些干部自己都不信的典型抬出来，试图为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提供所谓道德支持和精神动力，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美国之音记者东方北京报道。
中国裔艺术家艾薇薇向英国申请六个月的商务签证被拒，英国使馆只给他20天的签证。艾薇薇7月30号在他的推特还有 Instagram 账户上面发表信息说，他可能没有办法参加英国皇家艺术学院今年9月举办的艾薇薇个人作品展的开幕式，因为英国驻中国使馆拒绝发给他6个月的赴英签证，只给他20天的商务签证。英国使馆据称认为艾薇薇提交的签证申请未如实填写，英国要求申请人写明是否在英国或其他地方受到过刑事指控。艾薇薇2011年被中国当局拘捕并被控逃税，艾薇薇说逮捕他是出于政治动机，是因为他对当局进行批评。一个星期前，中国当局把4年前没收的护照归还他。艾薇薇将他获得的英国使馆签证公布在他的 Instagram 网页上，显示签证有效期从2015年9月9号到20号。英国皇家艺术学院将在9月19到12月13日举行艾薇薇作品展，这意味着艾薇薇在开幕式结束后必须立即离开英国。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中国政府可能再度放松非洲人入境管制，同时继续调整有关政策，补助更多非洲留学生来华学习。有关在华非洲人，尤其是黑人的情况，持续为舆论关注。分析认为，这个棘手问题受制于中国的非洲发展战略，地方政府很难有所作为。有关情况就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华盛顿发来的报道。
多家中国网络平台披露，中国当局可能正在酝酿调整非洲人入境政策。另外，中国补助非洲留学生来华政策也在进行调整。有网友用放宽黑人入境、不分成绩人品、倒贴拉来很多非洲留学生来概括政府正在研究的对策。网上舆论呼吁中国民众向当局表达不同意见。在中国生活的非洲人到底有多少？说法不一，不过大都认为非洲人主要居住在中国三大城市北京、广州和义乌。以广州为例，据说当地有数万非洲人，为全市外国人第一大户。还有媒体说广州一地的非洲人可能多达20万甚至更多。不过鉴于在华非洲人流动极大，加上入境身份复杂，准确统计其实很难。长期困扰在华非洲人问题的是所谓合法身份，他们中很多人凭旅游签证入境后便开始非法打工赚钱，娶妻生子，往来经商。中国网络平台多年来充斥非洲人强奸、滥交、卖淫、贩毒、走私、抢劫、诈骗等违法犯罪的负面舆论。郭建和是广州居民，谈到当局可能放宽非洲人来华签证和居留限制时，他对美国之音说，
越去向北，当中路那边都是黑人，我就知道那边白云区啊，黑人多，我都很少接近那些人。反正就是说，如果是他放不放松啊，那是多余的。你那非洲那些都是落后的走过来，哎，什么艾滋病那些，最怕这些就是。
不过他强调自己并非排斥所有非洲人。
如果高素质的又不同，都是低素质就麻烦。大陆人都低素质了，再加低素质的就更麻烦。
报道说，中国政府每年给予非洲大量带有补贴金的留学名额，每人每年补助费好几万元，远高于中国底层打工者的收入。但是来华非洲留学生的整体素质受到质疑。欧瑞克是网络平台中国非洲项目的创始人，他对美国之音说，在华非洲人的生活大都很辛苦。中国官媒上经常亮相的那几个中文说唱俱佳的非洲人，不能代表在华非洲人的整体境遇。他说，
中国的宣传是这样的，但是如果你去广州，你问那个很多非洲人他们的生活怎么样，他们说哇，生活很辛苦，那个公安局一定麻烦我们，他们那个总是麻烦我们，所以那个在中央电视台他们说，哇，看那个中国的生活很舒服，中国的社会很欢迎他们，但是实际上是那个情况是比较困难。
羊城晚报报道，为了适应在华状况，广州的非洲人组织了自己的社团，由于社团大都没有注册登记，其领导人一般都不愿意露面，拒绝采访， 出言谨慎，担心惹不必要的麻烦。为适应中国的政治和社会环境，他们学会说无关痛痒的话、空话、套话，有的也会逢迎中国官方需要高唱政治颂歌进行政治宣传。报道说，中国社会对非洲人存在很大认识误区，甚至歧视和偏见。广州的非洲人中，据说四成受过高等教育，他们中有人有博士学位，是教师、警官、公务员，甚至大学讲师。舆论认为，广州市等地方政府处境两难。面对中国对非洲资源的强大需求，以及为此制定的中国国家非洲发展战略全局，处理非洲人非法拘留等问题时，便很难大有作为，遣返不能执行或者无目的地国家。与此同时，在华非洲人状况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矛盾可能会愈演愈烈。尽管如此，广州市还是采取了某些自主措施，例如购买当地非政府组织的服务，为在穗非洲人提供汉语培训及临时救助。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呢，下面报告最新的国际消息。以感言著称的中国艺术家艾薇薇已经抵达德国探望儿子，这是他自从2011年护照被吊销之后首次离开中国。当时艺人是遭到打压，中国当局一星期前将护照发还给他。塔利班确认奥马尔已死，专家表示呢，飞机残片可能属于失踪马航班机。另外呢，美国经济上季度增长 2.3%，尼日利亚部队解救出59名博克圣地绑架人质。以上是国际要闻。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国际新闻。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 www.voachinese.com。如需和我们联系，美国之音的电邮地址是 chinese@voanews.com。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上午的中文广播。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在7月30号星期四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黄耀毅。前89名领袖古尔开西从1989年天安门事件后名列中国通缉犯，他辗转落脚台湾已经20年。他除了持续关注民主，呼吁各界为六四平反，也以行动支持台湾的太阳花学运，现在更正式的参选台湾2016的立法委员选举。今天节目前半段呢，我们请到乌尔开西多莱特先生到节目当中接受专访，畅谈他的理念，并且回答各位观众朋友的问题。此外，美剧在中国已经风靡多年，而近年来韩剧不但吸引了中国观众的眼球，更引发了中国电视台研究